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23号，公元2013年7月3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若尔盖县遭捕藏人人数上升，达赖喇嘛将在印北拉达克进行持咒闭关，德国援藏人士参与自行车赛宣传西藏问题，香港一名教授表示，中国同达赖喇嘛达成协议才能获得藏人的认可，桑东仁波切教导藏人学生要发扬传统文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本月20号发生在西藏阿坝州若尔盖县的自焚事件，当地多名僧俗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有消息称，先后有19名藏人遭捕，其中一部分稍后获释，但目前仍有8名遭捕藏人失踪下落不明。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引述从境内获得的一份信件内容，向本台表示，7月20号，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僧人宫阙索南自焚抗议中共统治，当场牺牲。因这起事件，当地多名僧俗都遭到当局的拘捕。他说：“遭捕藏人包括自焚英雄宫阙索南的母亲、亲师、兄弟以及当地其他多名僧俗。”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获释，但是遭到当局威胁，禁止向外透露审讯的内容。而若尔盖县唐克乡索格藏寺部分僧人的电脑与手机也被当局无故没收。索南表示，目前仍有8名遭捕藏人失踪下落不明，他们是洛桑曲觉、丁增、格勒曲培、班丹加措、桑杰班丹、班丹英尼、和希热以及格桑英尼。据索南从境内获得的消息显示，在自焚事件前后，西藏若尔盖县共有19名藏人被拘捕，其中个别人已经获释，但无法了解所有19人的具体情况。另据达兰萨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消息，2008年4月，中共当局以指控带头参与哲蚌寺示威游行为罪名，拘捕了西藏哲蚌寺前任纠察师江白汪秋和来自若尔盖县的哲蚌寺经师之一宫阙尼玛。江白汪秋被判处无期徒刑，宫阙尼玛遭判20年徒刑，两人至今仍失踪下落不明。近日，一位刚流亡到印度不久的若尔盖县僧人表示，自己曾是宫阙尼玛的学生，而且指自己目睹了至少8起发生在家乡的自焚事件。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僧人向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表示，宫阙尼玛的家属和许多学生都在一直打听他的下落，但是一无所获，大家都非常担心他目前的安危。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中拥有大量佛教信众的拉达克地区，并准备在当地进行持咒闭关。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在圆满结束了对印南卡纳塔克邦中的各大流亡藏人社区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普纳市的弘法及参访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7月29号抵达印度查谟克什米邦的拉达克地区。当地流亡藏人社区主管顿竹扎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尊者抵达时的情况。他说：“ 查莫克什米尔邦旅游与文化部部长阿瓦仁增觉拉和多位各邦政要、各大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的代表为尊者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而当地拉达克裔和藏人僧俗信众在机场至角兰萨尔地区和平花园的公路两旁手持哈达和鲜花共饮尊者。当天车队也特别慢行，让信众们能够清楚地见到尊者。敦珠扎西继续表示，11:40左右抵达和平花园后，尊者同前来迎接自己的重要人士进行了会面，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达赖喇嘛尊者向大家讲述了前一次来拉达克时的种种情况，并表示此次的计划中只有在印南各地的3周行程，但是后来突然非常想来拉达克一趟，为西藏事业而诵持六字真言和马头明王心咒，在拉达克进行闭关。尊者还清楚地表示，暂时还没有任何其他的行程安排。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尊者将在拉达克地区进行闭关，直到8月22号为止。在返回拉达克后，还将向韩国请法团讲授为期3天的弘法活动。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桑东仁波切教导藏人学生要发扬传统文化。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7月30号上午10点左右，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受邀在上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中，就学习方式和未来的励志方面向学生们给予了教导。桑东仁波切教导学生们在学习时应具备自己的想法，他说：
好的男子真君本命，那顺路主义被掐难，让王宇为解放军。
离往藏人学生们和其他自由国度的学生们不同，肩负着极大的责任，我们现在寄人篱下，所以在学习态度方面不应该只是按照父母的安排，而是要有自己的目标和敢于怀疑的精神。仁波切继续教导说，藏人有着引以为傲的语言文化，藏人学生们作为西藏的未来变成什么样子都取决于自己。仁波切还以印度圣雄甘地和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间的不同思想为例，教导说，真正的自由不只是指政治上的自由，而是从整个文化上得到自由。境内藏人们学习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阻碍，流亡藏人生活在自由的国度，怎样续承传统文化都在自己手里。因此教导学生们要认识到学习发扬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接下来桑东仁波切详细回复了学生们提出的关于中间道路和佛法以及学习方面的各种问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年一度的德国阿尔伯山地自行车马拉松赛于本月28号在该国最古老的城市雷根斯堡举办，来自各国的多位原藏人士参与了比赛，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戴根多夫市支持西藏组织联络员约瑟夫的带领下，来自德国各地的8名支持西藏人士，针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以自由西藏赛车队为名，参加了在德国雷根斯堡市举办的2013年度自行车马拉松赛，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关注。 八名援藏人士手持西藏国旗，身穿印有西藏国旗的衬衫，向当地的民众介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呼吁国际各界加大关注西藏局势，促使中共当局改变在西藏境内实行的强权高压政策。上述八名支持西藏人士向民众散发西藏问题的传单，在人群中进行演讲，并接受了多瑙电视台和 GVA 电视台等的采访，介绍中共政府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在西藏境内变本加厉地实行高压政策，导致西藏境内的局势更加恶化和不断发生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据了解，此次由来自德国各地的6500多名参赛者参与了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雷根斯堡市举办的2013年德国阿尔伯山地自行车马拉松赛。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名教授撰文表示，中国政府唯有在西藏问题上尊重国际公约，同时与达赖喇嘛尊者达成协议，才能获得藏人的支持。此外，苹果公司位于中国的一家供应商传出在招聘员工时歧视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消息。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网今天7月30号刊登了一篇由香港中文大学法学教授戴大为撰写的文章。戴大为教授在文章中提到，在西藏发生了第120起藏人自焚抗议北京统治的事件后，享有自治权利的香港人民也许会好奇普通藏人为什么会这么不满。他简要介绍了1951年西藏代表同北京签署17条协议，后来中共违反协议，最终迫使达赖喇嘛流亡，以及中共政府将西藏划分成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另外12个自治州和县等等一系列当时的背景。戴大为教授还认为，西藏问题就出在当局没有遵守自己制定的相关少数民族自治方面的法律，而且用压制政策来应对藏人的反抗。他表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既要求西藏三区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和香港目前享受的模式非常相似，但是北京当局却指这是高度自治，而且会最终转变成独立，对香港的待遇却没有进行任何的解释。在文章中，戴大为教授分析说，中共政府应该从长远利益出发，在处理西藏等问题时遵守国际公约，减少干预西藏事务，同时与达赖喇嘛尊者达成协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藏人们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另外，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于昨天7月29号发布了一份报告，披露苹果公司供应商台湾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的工厂招聘员工时歧视少数民族，公然在招工标准上指出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彝族、藏族、新疆维吾尔族等特殊生活习俗的民族不予接收。中国劳工观察指这一招工标准违反了中国的就业法律。有消息称，和硕公司表示会就此进行调查。另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白金汉大学安全情报研究中心主任安东尼·格里斯教授原本受邀出席由一个非官方机构主办的有关安情方面的研讨会，据悉将有24名来自中国公安部的官员参加。然而，主办方稍后要求格里斯教授在会议中不可以提出人权议题，于是格里斯教授拒绝了邀请。安东尼教授向《泰晤士报》表示，自己非常乐意对任何方面讲述英国情报界成功的方式，但是如果不顾道德地告诉这些秘密警察是非常令人愤怒的事情，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在中国和西藏所做的事是对人权的侵犯。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